好的，那我们刚好时间也到了，那我们今天的子子觉性就开始吧。今天和大家一起领学的是淡泊师兄，同时呢，齐老师、顾老师也都在线，他有修行上的问题上来。那淡泊师兄开始吧。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好，就是各位师兄晚上好，齐老师晚上好，顾老师晚上好。就是咱们还是继续分享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直指觉性持戒自解。咱们用的这个版本是琉璃谦翻译的这个版本，就是咱们在这个分享的这个过程中呀，就是有这个石秀的这个问题需要问老师的话，各位师兄然后就打字就可以了，打字就可以了，或者说是在就是具体的某一段，然后有具体的这个有这些问题的话，大家也打字就可以，有定制意识，就是实际上我是把这个定是理解成就是咱们那个。就是那个禅宗禅门里面说的那个什么来着，就是寸钉入目，就是说这个钉子呀，它就是这个镶嵌到这个木头里面呀，一旦镶嵌进去，它就拔不出来，这个就是比喻这个道心坚固的。因为这个就是上一周我也跟大家也聊到这一点，就是因为这个他毕竟是这个琉璃谦翻译过来的，就是他在这个翻译这个莲师这篇文章的时候，肯定也是。就是翻译成汉语嘛，肯定是为了让咱们汉地人去理解，然后他就应该我猜测的，然后他是选了咱们这个禅宗里面的这么样一个比喻，然后来说的，因为他这个刚好这个四丁，这一章刚好说的这个关键词其实就是这个不变异，其实就是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不动摇，就是认准了这个正知见之后，然后就不动摇，不为境转，不为念转，不为境迁，实际上是这样子的。那然后就是上一次就是到最后是说了这个兼修行果四乘四丁，我今天想补充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上次说这个这个四乘跟咱们平时说的这个四乘十地它不一样，因为四乘十地它其实是讲的是一个就是不同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次第吧，算是就是这个这个声闻乘、圆觉乘、菩萨乘和佛乘，但是在这里啊，他这个四乘他其实讲的是一个修行的一个算是修行的一个顺序吧，算是一个顺序。但是就是想补充什么呢？想补充的就是在这个顺序里面，你看啊，这个渐修行果呀，它其实最核心，注意啊，最核心的实际上其实是这个渐，也就是说这个知见，就是学佛呀，第一是咱们这个老人也讲过，学佛第一是要什么证呀？是要知见证。像佛陀说法49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啊。所以最核心是这个知见，就是这个知见证啊，就是后边这些这个修呀、行呀、果呀，实际上就是哪有什么修啊，哪有什么行啊，哪有什么果呀？就是无修、无行、无果。这个刚好也是就是咱们今天就是会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就是我在前面先把这一块先补充一下。赵师兄，麻烦您发一下第十七章节无助。您发一下十七章节无助，我先给大家先念一遍。无助，只是三世一如之要门，过去至即不追，抛弃过去的观念，未来不迎，断绝意识的关联，眼前念起不执不取。心如虚空，既然无法可修，则什么都不修；既然无可散乱，则坚持不散正念。在此不修不散的状态中，只用赤裸关照一切，你的觉性便本知本明，光明灿然。当它升起时，则称为菩提心，也称为觉性。因无所修，则超越一切所知境。因无所散，它的本体澄澈光明，现空是本自解脱，明空是为法身。一旦悟到佛道之中无可修习，即此时便现见金刚萨埵。实际上呀，这一段其实最核心的，它就是这一段的这个标题，就是无助，一切无助。莲师在这一块，他把这个就是再稍微扩展的说了，就是这个过去之际不追，为过去不追，实际上其实最核心就是这个过去不追，未来不迎。 我自己在看这段，我的理解其实它可以类似于就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说的这个三心不可得，也就是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当然，莲师在这里面他说了一个过去和未来。实际上啊，其实你仔细想想，过去和未来，他提到那这个现在他可得吗？就是现在就是好多这种。像这种心灵鸡汤里面他会说这个，哎呀，我们就是这个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来，我们也不用去操心，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活在当下。就是实际上其实仔细想想，这句话其实很有毛病的，就是这个当下怎么活？这个当下说一个当下，这个当下已经都过去了，再说一个当下，这个当下又已经成为过去了。所以这个当下就是你怎么着去活在当下的，永远都不可能活在当下的。永远也都不可能活在这个当下的。眼前念起，不执不取。心如虚空，哎呀，实际上其实就是一个不执不取，无法可修，则什么都不修，就这一句可能，就是第一次乍读起来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误解，因为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我们要一说一个无法可修的话，就是无法可修什么都不修，我们就直接来一个那行吧，那我就不修了。但是注意啊，就是莲师啊说的这个所有的这一切，说是无法可修什么都不修，但他呢后边其实还有一句，就是也不妨你去修，也换句话就是说不能去落到这个断灭上去，不能落到这个断灭上。然后无可散乱，坚持不算正念。在此不修不散的状况中，只用赤裸关照一切。我问各位师兄一句，那怎么样叫这个赤裸关照一切呢？师兄可以试着答一下，大家就反正就是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如何是这个赤裸关照一切？你的觉性本知本明，光明灿然，无念啊。赵金师兄说这个无念，那如何是无念呢？段师兄，念念无助，怎么样才叫这个念念无助？怎么样才叫念念无助？谭师兄说是无关照，既然是无关照的话，那为什么要提一个关照呢？这个无关照是我们是不需要关照呢，还是这个关照本来就是无的呢？不如何？那这个不如何到底是起念一个不如何，还是本来就是不如何呢？赵师兄，多事，好，多事。段师兄说这个无，你是自己起念了一个无呢，还是他本来就是无？那既然本来就是无的话，说一个无字，岂不是就已经成为有了？就如果本来是无的话，还用你去说一个本来吗？还用你去说一个无吗？好，不妨无。好，继续咱们来再往下看啊。其他师兄要是有问题的话，需要讨论的话，然后继续打文字。光明灿然，当它升起时，则称为菩提心。哎呀，这个实际上其实你看啊，它升起时则称为菩提心。那好像这个菩提心是升起的呀，这个菩提心到底是不是升起来一个菩提心呀？菩提心是它是从一个落的一个状态，然后去升起的，才叫一个菩提心吗？是这样子的吗？建议大家锤死我。杨子涵，你能不能先锤死你自己？你要是不锤死你自己的话，你就没有资格锤死我。当它升起时，则称为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啊，这个是升起的吗？因无所修则超越一切所知境。因无所散，它的本体澄澈光明。大家再来仔细看这一句啊，因无所修则超越一切所知境。因无所散，它的本体澄澈光明。 那是不是有一个因为无所修无所散，所以他才是超越一切所知境，他的这个本体才是澄澈光明的呢？是这样子的吗？还是他本来就是超越一切所知境，本来就是本体澄澈光明，根本就不关他有没有这个无所修，有没有这个无所散呢？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签约条件呢？就是各位师兄不妨说一说。哎，我这就是打不了字，就不能把它分句上打出来。嗯，然后好，那我就继续往下顺了啊。现空是本自解脱，明空是法身。一旦悟到佛道之中无可修习，即此时便现见金刚萨埵。注意啊，这个最后一句实际上其实也是咱们修行人要去注意的，也就是一定就是这个佛道它是无可修习的，它是无可修习的。就是你悟到这个无可修习才是这个金刚萨埵。那什么是金刚萨埵呢？金刚萨埵这个是我查了一下这个佛学大辞典。佛学大辞典对这个金刚萨埵解释就是这个象征这个金刚不坏的菩提心，烦恼即菩提的妙理。这是佛学大辞典里面对这个金刚萨埵其中的一段的这个解释。大家看一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个赵师兄就麻烦您贴一下第十八个啊，佛性之以明，是的。好的，那我先给大家先把这个第十八无间先往下念一下。嗯，十八无间下面开示把六种边见推到穷处之教授，不论不同的见解，既广且繁。你的本觉心性是自然智，它是没有能见和所见，不管见与未见而寻觅那能见者，连求见者自己也找不到。此时便是把边见推到穷尽处，见之底蕴就到这样的地步，见和所见什么也没有。若不落于根本无有之断空，这当下的觉性明明了了，便是大圆满见。对的，悟与不悟并无分别。实际上就是从这个第18、18、19、20、21讲到这个无修，无见无修无行无果，他其实连是在描述在阐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他是用了类似的这种描述方式。咱们还是就是一条一条先看啊，先来看这个无见啊。那我先反问你，你说这个仍是不是修呀？或者这么说吧，杨师兄，就是你现在你到底是需要修还是不需要修呀？修啥呀？你修啥呀？那你每天那你每天是不是还每天打两个小时坐呀？还每天要修两个小时坐呀？你这个是修啥呀？你说呢？你每天有没有再坐俩小时呀？你要说两个，你要是你每天还在坚持打心中心的坐，再修这俩小时的话，你为什么要说一个修啥呀？你到底是修还是没修呀？杨师兄且打字啊，然后再问咱们来看这个无间。你看啊，这个没修，那你没修，那你每天有没有在打坐？这个打坐算不算修呀？这个打坐算不算修？吃饭算不修？那吃饭跟打坐，吃饭跟打坐有多大的区别？有多大的区别呀？对啊，我这问你的，打坐和吃饭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啊？就实际上杨师兄你实际上你是应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就是把这些思维里面的这些想的这些啊，这个什么修啊不修啊什么的，就是哪怕是这个什么不修啊，你都应该把这些然后通通都给丢下来。就是每次脑子里面想的给啊这修啥啊什么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想一个字叫什么呢？叫断，你知道吧？你应该在这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思维也给断掉。实际上不然的话说一个修说一个不修，这都是在拿捏，都是在造作，都是在轮回，都是在生死，不是解脱。使女生娃没思维，使女压根就没有思维，是你在思维，你不要冤枉了使女生娃。哎呀，硬断 就是段师兄啊，这个就是应断不应断，这个也是看各自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情况的，看各自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情况的。对于这种思维就是特别活跃，就活跃到根本都从来都没有断过的时候，那就应该强制性的，然后强制性的每天就是硬性的强性的，然后提醒自己断。那不然的话，然后就每天就是坐上两小时，估计像这种坐就是坐上两小时，然后坐下一直跑野马，坐上两小时，基本上也都是在跑野马，然后也都是在跑野马，都很难提起咒来。对呀、啊，修行就是在染污呀，那你还修个啥？杨师兄，这我说的是杨子涵，杨师兄。哎呀，我这也是挑事。行，来，咱来看一下这个十八无间啊，就是杨师兄，你继续打字，我看到我还是会回复的。是我安了个修行给你吗？是我安个修行给你吗？那你就好，那先不说我了，就说你自己现在到底是在修啊还是没在修呀？哎呀，杨师兄呀，说修说没修，这都是论两边了呀。就我问你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应该拿起你当年那个剁胳膊剁腿的这种蛮劲，然后过来直接剁我来。你这个时候咋不知道剁我呢？就我在泼脏水，实际上我就说明了，我在给你泼脏水。我问你到底是在修啊还是没在修啊，这就在给你泼脏水。你这个时候，好，过了，继续了。来，咱们看刚才把这个无间这一段是读了一遍。实际上来看啊，看一下这个第一句啊，他就是他实际上他说不管这个见解啊，不管这个见解他有多么的这个广呀，反正你看刚咱们现在这个今天这个 YY， 然后才开始了二十来分钟，这都已经产生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这个见解，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见解。但是呢，就是即使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这个见解呀，这个你的这个本觉自信呀，你的这个本觉心性呀，是自然智，它从根本上讲的话，它根本没有一个能见，它也没有一个所见。没有一个能见，既没有一个能见，也没有一个所见，没有一个见或未见，没有一个见的这个人，没有一个未见的这个人，连这个求见的者他自己也找不到。这样的话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边界了，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边界就推到这个极处了。实际上其实这一段他其实就是在干什么呢？就是在断这个思维，实际上其实就是在断这个思维。见和所见什么也没有，见和所见什么也没有，不落于根本无有之断空。实际上其实这个就说的就是不说这个见，也不说这个所见呢，但是他也没有落于这个断灭。就是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既没有见也没有所见，这就是不落断灭。然后这个莲师说了，这当下的觉性明明了了，便是大圆满见。在此物与不物并无分别。哎，你看哦，他连是在这一块说了，又说了一个对此物与不物并无分别。我记得上个礼拜，说到哪一段的时候说了一个对此物与不物大有分别。那到底是这个有分别还是无分别呢？我记得上个礼拜好像我也这么问过大家。就今天再把这个问题再抛出来，这个物与不物到底是有分别还是无分别呢？或者说大家就来看这一段，这一段这个物和不物到底，莲师说的这个物与不物并无分别，它并无分别到底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也不妨说说。众生皆有佛性，非物与不物。哎呀，杨子涵又开始这个锤死人没商量的这个劲儿了，可以锤吧。你锤我的时候，能不能想想锤一下你自己？众生皆有佛性，非观物与不物。哎呀，实际上其实就是说，就是不管是这个物与不物呀，本来就没有一个能见，本来也没有一个所见，没有一个能见的这个人，也没有一个所见的一个没有，也没有一个所见的一个落处。 这个是在这一块的话，是不管这个你是悟到这个还是不悟到这个，它都是没有。所以呢，这个连生在这一块说这个悟与不悟并没有什么分别，悟与不悟并没有什么分别。对，有分别没分别都是多余，有分别没分别都是多余。那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没？不需要的话，那赵师兄麻烦您贴一下，或者袁老师贴一下第十九午休。行，哪位师兄方便贴一下吧？哪位师兄方便？哎，好，郭老师贴了。好，无修，不论不同的观修，既广且繁，你的本觉心性平常一样的通透赤裸，能修和所修并无分别。不管你修与未修而寻觅那能修者，若是找不到那能修者，这时便把观修推到穷尽处，修之底蕴就到这样的地步，修和所修什么也没有。若不落于散乱昏沉和调举，这当下无造作的觉性明明了了，便是无作平等三摩地，入定不入定并无分别。实际上你看这个跟上一段他的这个连氏的这个措辞的这种就是行文断句的这种模式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不管这个观修的这个种类啊，这个广和繁，你的本性心性啊，平常一样的通透赤裸，既没有能修，就是能修所修并无分别，既没有一个能修，也没有一个所修，你找不到这个修与未修的，你找不到这个，就是不管你修与未修或未修。你是找不到这个能修的这个人的，这就把这个观修推到这个穷尽处，推到这个穷尽处是什么呢？推到这个穷尽处实际上就是无修，对，格式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推到穷尽处其实就是这个无修，修和所修什么都没有，不落于，但是注意啊这一块啊。修和所修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不落于这个散乱昏沉和调局，这当下无造作的觉性明明了了，便是无作平等三摩地，便是平等无作平等三摩地，入定不入定并无分别。我记得三摩地就是正定的意思，三摩地是正定的意思，你看啊，大家看啊，三摩地是正定的意思，平等三摩地啊，就平等三摩地，然后最后说了这个入定啊，不入定啊，并无分别。啊，这个实际上我今天看这一段，我是觉得这个跟咱们具体的这个修行其实是特别特别相关，因为实际上其实经常能遇到咱们新中心的这个师兄，然后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做了几百座了，我怎么老不入定啊，或者说是这个一上座然后就入定，一上座就入定，就是他老是在这个定和不定这个两头然后去捞嘛，就是不入定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个不入定的这个师兄更容易慌，哎呀，你看别人都入定了，别人一入定什么两小时 biu 一下过去了，然后这个打个七四小时 biu 一下过去了，打个九六小时 biu 一下过去了，这一天18个小时都不知道咋过来的过去了，可羡慕了，没入过定的这个师兄都可羡慕了，都可羡慕了。实际上你看啊，这个入定不入定并没有分别。就无处无入的定，这才是真正的定。这句话实际上其实老师跟祖师都说都把这句话都说了无数遍了，实际上。但是咱们学人啊还是在捞嘛，就是我这没入定，我这一坐呀，就是新中心打千座的时候，有一阵子呀打的就是比较清安，一上座就很清安，哎呀觉得哎我最近好像是修的还不错，哎呀有一阵子就一上座妄念纷飞，哎呀就这个妄念纷飞这一座本来就打的挺艰难，这下座就恐慌的不得了，这呀我是不是最近又退步了。实际上这个既然这个没有这个入定不入定的分别，这实际上其实哪就入定不入定都没有分别，这个进步退步也没有什么分别，实际上就是管他进步不进步呢，就只管目之去，这样就是最方便，这不是最方便，这样就最直接最省事儿，实际上。对对，赵金师兄曾经可羡慕啊，对，我其实我有一阵子我也可羡慕了，别人说呀这个 这个做起来，你看啊，这个实际上其实在这个不光是这个入定不入定，就是在这个修仙做这个过程中啊，捞摸的东西可多了。一方面是这个入定，一方面还有这个呀，有些人说就是有些师兄他可能就是天生这个骨骼清奇吧，就是腿脚比较软，人家坐着就觉得呀，这一坐的可舒服了，腿可软了，这腿疼的师兄就慌得不得了了，就是我这腿还疼，人家200坐人家腿都不疼了，我这600坐我这腿还疼得不得了。这咋办呢？我这腰还疼得不得了。对，周峰定力更好。李静师兄在不在啊？李静师兄是不在啊。好，李静师兄在的话，李静师兄可以聊一聊这个。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手疼不疼？还有就是这个手疼不疼？就是这个疼的人呀、啊，这个慌呀、啊，疼的人这个心里慌呀、啊，这个我这业障重，这个不疼的人。不疼的人就是疼的人，业障重，心里慌。然后这个祖师说了，老师也说了，说这个啊，疼是消业障的，不疼的这个又开始慌了。呀，那我这不疼，我这一身这个业障没得消咋办呢？你说这个疼与不疼，但仔细想想，这个疼与不疼到底是有分别还是没分别呀、啊？对，入定与不入定都是这个梦中的事儿。这句话是不是梦中的事啊，蔡师兄？我这老给蔡师兄拍砖，入定不入定梦中的事，这句话是不是梦中的事啊？关注腿的多啊，不是，好 啊蔡师兄，那你就继续做梦吧。好，入定不入定，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讨论的不？对，我问的这句是梦中事，那杨子涵你问的这句是不是梦中事啊？你问的这句是不是梦中事？就是你醒过来了没？你说春秋他们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嗯，何必信。好，下一个吧，下一个。好，谢谢顾老师。下一个是无形。不论不同的行持既广且繁，你的本觉心性就是唯一明点，并无能行和所行，不管行与未行而寻觅行者，若是找不到那行者，这时便把行持推到穷尽处。行之底蕴便这样的地步，从本以来就无能行所行，若不落于迷乱的习气，当下之心无造作明明了了，切勿去做修整和取舍，这样便是清净行持，清净不净并无分别。你知道这一段，你看这一句啊，杨子涵，你看这一句啊，切勿去做修整和取舍。你说的这个什么修呀、不修啊什么的，这正是在修整和取舍。嗯，要不把这个下一段也一块贴着说吧，因为他刚好这四段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渐修行果。把下一段文字也贴出来啊。好，我把下一段给大家先念一遍啊。不论不同的果位既广且繁，你的本觉心性就是圆成三身，并无能证和所证，若是寻觅能证果者，却找不到那能证果者，这时便把果位推到穷尽处，果之底蕴便到这样地步，无论什么果皆证不得，若不落入挂虑和取舍，这当下的决心明自明圆成，了悟现证三身即是自己所具，即此便是本来成佛之果。实际上其实这就是这四段它其实连到一块，实际上就是说了一个无见无修无行无果。然后在无形那一段啊，在无形那一段啊，实际上我是觉得就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切勿去做这个修整和取舍，我们只管这个物质去，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无形。我其实我是看这一段，我是想到了就是咱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该干嘛干嘛去，该干嘛干嘛去。那但是仔细想想，这个该干嘛干嘛去这句话，就是仔细再去推敲的话，实际上其实就是本身也没有一个就是没就是你到底是要该干嘛干一个该有一个有一个该要干一个什么呢？其实并没有一个该，并没有一个该。既然并没就既没有一个该，也没有一个干。然后在这样就是在这个大前提下，然后我们才去说啊，是再去说啊，该干嘛干嘛去，该干嘛干嘛去。然后你看啊，他上一段他那个无形那一段，他说的这个就是不落于这个迷乱。 不落于这个迷乱的这个习气，因为就是这个我们有时候我们一说到这个，我们一说到这个，该干嘛干嘛去，哎呀，这然后完了就什么啊，就是什么什么都开始就有点那个胡作非为那个意思，胡作就是那好，那既然就是没有这个能行所行，没有这个能行所行，那我该干嘛干嘛去，那我就该吃肉吃肉去，该喝酒喝酒去，该抽烟抽烟去。实际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你看这个莲师在这块说的非常清楚的是，不落于迷乱的这个习气，不落于这个迷乱的习气，然后当下之心无造作明明，无造作明明了了，这个时候才是这个心境行持，这个时候才是这个心境行持。没有问题是吧？好，再来看下边说的这个莲师说的这个无果这一块，这个无果这一块实际上他也没有这个能，既没有这个能证果的这个人，也没有这个所能证的这个果，也没有所能这个果，然后不去挂虑他，也不去取舍他，然后这个时候当下的这个决心名字。自明圆成，然后这个三了悟三身，这个时候才是了悟现证三身，仅是自己所具，即此变成本来成佛之果。就是因为就是我也是看就是师兄们这个就是聊天的这些，就是平时的这个聊天，当然这个我自己在修心密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一些算是一些想法吧，就是哎呀总。但那个时候总是在想这个初地是什么样的，二地什么样的，然后完了就去揣摩啊，这个什么时候然后才是到这个二地，才能到这个初地，什么时候才能到这个二地，实际上其实就有这个地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有这个果的这个概念，这个实际上其实连这个初地都没到，实际上连这个初地都没到。再还有就是就是有些师兄会说，就是呀这个谁这个这个正量，这个正量极高，这个正量极高，就是说这种话，实际上其实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自己，就是你去看别人这个正量极高，其实说明自己也就在说明自己的这个正量也是极高的，不然的话你怎么能看出来别人的正量极高呢？这个实际上其实都是，哎呀，这个实际上其实都是咱们修行人就是心里面容易去挂碍的一些，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到了什么什么，到了什么什么果地，他到了什么什么果地，他就一定要去显这个神通，就是他要是没有显这个神通，他就一定不是就是没有证到这个果地，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这个就前一阵子在讲楞严还是讲楞伽的时候讲到这个一生身，然后就是这个三地出一个一生身，五地出三个，然后他如果没有出这个一生身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三地菩萨，就是好多好多咱们这个学人，就是咱们老是拿这些外相的这些，就拿这些相，然后去判定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果地，就是谁某某某，而且他一般都是关注的都是别人，就是某某某有没有证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果地，哎呀，就是实际上就第一这样的话，就是非常非常耽搁自己的修行，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你心里面老是挂着这些，就是妨碍自己解脱，这些正是咱们自个儿，就是正是咱们解脱自己解脱的一个障碍，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障碍。若不落入挂虑和取舍这个前提，不低吧？杜师兄，你觉得低还是不低呢？哎呀，这个实际上要我说的话，就是不落入挂虑和取舍，不落入挂虑和取舍，这个要求啊根本就不高，这个实际上其实咱们修行人的本分，你是一个修行人，你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挂虑和取舍，你能说你是一个修行人吗？你是一个求解脱的一个修行人吗？既然是一个求解脱的一个修行人，就应该不落入这个挂虑和取舍，这个要求在我看来是一点都不高，这是咱们修行人的本分。哎呀，这个杜师兄是在问我吗？就哎呀，我还是嘴快了。就你要是问老师的话，要是就是三位老师都在，要是问老师的话，然后前面加一个老师啊，前面加一下老师，然后再提问题。就哎呀，我怪我嘴快了。挂个什么？玉师兄说一下，那你说挂个什么呢？是挂一个行呢，还是挂一个果呢？还是挂一个见地呢？还是挂一个羞耻呢？ 好，是问我的话，我就那么回答，这是咱们学人的本分，是咱们修行人的本分，再无其他的了。哎呀，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这四段它统一是说了，也是说了一个，就是它这四段就是格式是一样的，就是行文格式是一样的。它其实就是要我说，就是非要把这四段然后再归纳一下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无，就是一个无。但是这个无呀，它不是一个没有，你知道吧？它不是一个没有，就是如果还是在这个有和没有这两头然后去捞摸的话，实际上其实还是在就是还是在还是在两头颠倒，还是在两头颠倒。这个无呀，它恰恰就是离开这个有和没有，恰恰是离开这个有和没有。这是这四段就是。做一个总结的话，就这四段的一个总结，就是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无字，就是一个无字。看一下这上面这四段，大家还有具体的问题没？对，李雪冰师兄说的好，那既然这个不落这个卦律这个要求很高，那这个卦律的这个要求也很高呀，这个也很难达到呀。也很难答对啊，杜师兄，我现在反问杜师兄，你是那你觉得这个不落的话，然后这个很高，那你一直在落，你觉得这个就很低喽？那一直在落吗？你一直在某一件事情落吗？你能做到一直在一件事情上，一直落在一件事情上吗？你的心心念一直在落在一件事情上吗？你一直在落吗？不会吧，就是实际上就是人啊，他一直在落，但是注意啊，他这个落的这个相，他落的这个相，他是一直在变的，你知道吧？一直在变的，就是我们成长，我们小时候我们觉得呀，这个一个棒棒糖，这就是了不得了。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去求这个学历，去求这个学识，求这个功名吧，算是。然后我们走向社会之后，我们要去安身立命，我们要去赚钱。你看，我们其实一直在落的这个东西一直在变的，就没有人说是一直在落在一个东西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既然这个如果说这个不落在这个卦律上的这个要求很高了，那么反过来说，这个一直要落在这个卦律上的这个要求其实也很高。对，出了一个坑又落了一个坑，那出了一个坑又落了一个坑，它中间就一直在出一直在落，它中间也其实一直有一个不变的，杜师兄你知道吗？一直有一个不变的你知道吗？有一个既没有落也没有出的，有一个一直在，你知道是什么吗？杜师兄等发现没坑就出。那行，赵师兄你就好好在坑里面落着吧。行，那这一段要是没啥问题的话，咱们来贴下一段中道。赵师兄，麻烦您贴一下文，我跟大家先把这一段先念一下。哎呀，杜师兄啊，就是你别管这个力量，你就只管这个怎么说呀？你就别管这个力量冲不冲了，实际上哪有什么力量呀？别管这个力量了，就别去拿捏它，你拿捏这个冲与不冲，这才是。拿捏这个力量冲或不冲，这本身就是力量不冲，这本身就是在拿捏，这本身就是在生死，在轮回，又落了一坑，而且这个坑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挖的。好，我给大家先把这个中道这一段念一下啊。22中道，觉性是远离断肠八边，不落任何一边，才谓之中道。觉性就是那觉念恒常不断。空性乃觉性之核心，是故则称之为如来藏。若明了此意，则超胜一切，因此又称它叫智慧到彼岸，超越思维，从本离边故，是故其名为大手印。这仅是物与不物之差别，它是轮，这个应该是轮回苦乐一切之根，又被称为一种阿赖耶识。他在安住无改平常之位时，即此清楚明亮的觉性，故又称为平常心。 不论安他什么美妙的名称，实际上就是当下的那一点灵芝而已。哎呀，这一段实际上其实说的太好了，咱们一句一句来看啊，一句一句来看，来看这个第一句啊，这个第一句，注意啊，就是因为咱们经常说啊，这个不落两边，不落两边啊，不落两边，那我就落中道。实际上你看啊，这个什么叫中道？是不堕到这个任何一边，不堕到任何一边才是中道。就是你要说啊，我不落到这个两边，那我就落在这个中间，这落在这个中间，它就不是中道，它就不是中道，就它还是在，就是它这个中道呀、啊，它这个中道这个真实意是不落到任何一边的，两边不落，中间也不落，两边不落，中间也不落。嗯，哎呀，今天看这一段时，就是我是老想到，就是因为就是好些学佛的师兄。好些学佛的事情，反正就是包括我吧，我最早开始学佛的时候，也是从这个传统文化，就是学就是传统文化，就是学过来的。然后就是他讲究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咱们中国人就是传统讲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庸之道，就好多人实际上其实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庸之道，然后理解成这个中道了。也是这个中道，实际上其实，就是他就是因为这个佛法传到中国，就是他借用的这个名词是一样的，就都用了这个中道这一词儿，但实际上其实就根本含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其实根本含义是不一样的，或者这么说吧，或者有可能是我把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个中道理解偏狭了，我给理解偏狭了。既然是
不落到任何一边，不落这个一边，所以啊，就是我们修行，就是一个大修行人，
他其实就是从这个外向上，你根本没法去从这个外向上，然后去，没法从这个外向上，然后去揣摩他，或者去推理他，然后是不是一个正道的一个大修行人。就是各位师兄就是能理来这个意思不？就是实际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很多就总觉得就是啊，我是个学佛人，我是个学佛人啊，我就应该规规矩矩的，我就应该规规矩矩的。就是他总是就是并不是说是这个规规矩矩就是错的，而是说就是他心里面总是有一个。就是总是落了一个啊，我要规规矩矩的，就是并不是这个规规矩矩的这个外向是错的。实际上，其实真正的这个修行人，他没啥事的时候，那大家其实也都是平平常常过日子，都是平常的一个普通人，就是也没有做什么，就是这个什么出格的事儿，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儿。但是就是他可能看起来跟这个平常人是一样的，但是其实他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就是他根本没有去落的这个啊，我要是一个平常的一个人，或者啊，我要去守着一个规矩，他。就这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一段，他其实就是在这一段文字底下也，就是倒数第二句也讲到，他是，你看莲师怎么说的？莲师说是，安住无改平常之位时，即此清楚明亮的觉性。看啊，这个，故又称为平常心。注意这一句啊，注意在他这一句的他这个核心是什么？是安住无改平常之位。安住无改平常，就是他没有一个平常，然后才是平常心。如果说是落了一个平常的话，那恰恰巧就是一个矫揉造作，就是一个矫揉造作，他恰恰巧就不是一个平常。
对，远离逐渐不落中道。
是我记得好像是西天二十八祖哪一位祖师里面好像有一个偈子是这么说的。得了。但是提到这个中道的也是说的就是也是说的就是不落任何一边才是中道，是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意思，可以先查一下。一名中道好像。对，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好，这一段大家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老师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郭老师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好，没有，咱们就进入下一段。23屋外求，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可以追求？ 比如像在家中而外去追踪，即找到三千大千世界之顶，亦无可得。除心而外，再无别佛可求。若不认识心而向外持求，如身外去找自己，怎能找到自己？好比一个傻子进到一大群人中，为热闹的场面所惑而忘失自己，由于不认识自己而去他处寻找，误认别人是他自己。同样，如果不知万物的本性，不知外境原来是心，而仍误入轮回，不见自心是佛，则障涅槃。所谓轮回与涅槃，全凭觉明与无明，就在刹那一念，二者并无分别。若还以为存在于心外是迷雾，迷与不迷之体都是一个，一切有情的相续心并无有二，不需修治，自然放下即可解脱。若不觉悟这迷雾之性出自自心，你便永远不能了悟法性实际。嗯，哎呀，这一段，这一段实际上，嗯，怎么说？这段实际上其实最核心的其实就是这三个字，就是无外求，就是无外求。嗯，好，各位师兄对这一段有没有什么有没有问题啊，或者有没有需要讨论的？因为这一段实际上其实翻译的就是挺大白话的。嗯，对，实际上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物外求，实际上其实你把那个向外持求的那个心实际上其实吸下来就好了。就只管去吸这个，只管去吸去把这个外求的这个心思，然后去吸下来就可以。就是修行，就是要就我自个儿理解的修行，就是把这个向外求的这个心，就是一直吸，就是以前就是求这个求那个，我们把这些心然后全部都吸，就只管别管这个结果，就实际上就是越不管这个结果，实际上其实越轻松，就你只管吸就可以了，就你越吸越轻松，嗯。好，没有，咱们来看一下下一段，24空域，自己应当觉照自己那自起自生者，这些镜像起初从何生，终住何处，最后归何处。若加观察如井上的鸭影，乌鸦从井飞去，除井外再无其他。同理，镜像表象皆是由心所生，即从心升起，又由心中而散失，唯此心性是尽知尽觉，空而且明，从本就是明空，无别犹如虚空，自然智慧限量的光明中，确定一切这便是它的法性，现有一切是它的表象，然而他又是均在心中觉知，因此悟到这个心性是觉而灵明犹如虚空，但心性表示如虚空只是一个比拟，是一个暂时的片面表全，因为心性有觉性，空而无所不明，虚空却无觉性，只是空而完空，因此心性的实际不能以虚空作譬喻。总之，要无有散乱的安住本然便是。哎呀，这一段实际上其实跟上一段也都是这个大白话，也都是大白话。嗯，各位师兄看看有没有，就是这一段有没有需要，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需要讨论的。
或者在这一段有什么疑问，然后也可以问一下老师。就实际上其实就是昼从心起，从心灭，心亡昼消，两俱空啊。哎呀，实际上其实你看这个连诗这一段，实际上其实也是就是这一段其实也都是教大家就是平时怎么样，就是我们自个儿怎样去在心上这个用功。你看，就是我们觉照自己自起自生者，这些镜像是从何而生，从在哪儿住，然后最后归何处，其实都是自己在问自己，自己关照自己，自己在觉照自己。其实跟上一段其实都是类似的意思吧，不是类似的，都是一样的意思，它只不过是用了不同的这个表述而已。对。空非同无，有非同物，非空非有。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再来贴下一段。最后几段实际上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描述。25表象心境，这些世俗境界的各种现象，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皆会消灭。比如现象界中的一切轮涅法，只不过是唯一心性的表象而已。何时心性有所改变，则升起外境改变的表象，所以一切皆心之表象。六道众生只认取各自的境界，有些外道则见为断肠二分，密法九乘中各个见各自观点，故所见不同立说也就各异。由于所执各异，分别单着而迷乱。你若觉了一切境界皆为心，虽见表象不执不取，这便是佛。齐老师，这儿有一个问题。
所谓轮回涅槃，全凭觉明。
齐老师好，这蔡师兄有一个问题问你。
觉明和无明不是？你是看到他们讲这里头说觉明与无明有这个觉明不与无明有而来，不是？是这样不是？你看到刚才他们念这个内容，这里头有觉明和无明不二，有这个意思，然后才我再看看你的思想啊，你怎么想的呢？这么问我不知道啊，我这能看看是不是你看到了他们这个读这个文章里头有这个意思，然后才存在你这个问题了，是这回事吗？
老师，齐老师是不是上不了麦？
我说话不听不见吗？是刚才的那种，对，这个我就猜到了，就是好像是我们学习这个
啊，好的，那我听一下，应该是我是
什么呢？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问题就好回答了，怎么好回答了呢？那既然说觉明和无明，他都能不认，那咱别能不认吗？是这样吧？实际上啊，分开说的时候，觉明和无明不能说不是，就是要分开说，咱就不说分开说。那么轮回和涅槃也能分开说，你这边觉明和无明不分开说，轮回和涅槃也分开说，这个就产生了矛盾了。我说这个你听到了，这啥意思？既然觉明和无明不是，那么涅槃和轮回也不是。要假如涅槃和无明要分开说的话，也要分开说，听到了吧？我是不是我这说话听不到啊？哦，能听到啊，能以为我这说话听不到呢。那个蔡小鹏听到没有啊？蔡小鹏问的。听到了。啊，没有说不二，是这么说的，说二者并无分别，是这么说的，并无分别，那就是不二吧，那就咱们都这么说吧，二者并无分别，不是不二吗？并无有二，或者说并无有二，那不就是不二吗？哎， 我已经说完了，这里头还有啥？就是不是你的，那我说的不是你的问的意思，有这个事吗？有事你再说话好吗？啊，没什
么。哦，好的好的。那咱们刚才上一段就是25发的这个表象这一段，这一段大家师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或者需要讨论的？哎，齐老师这儿又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缺陷啊？这个你这个缺陷就是完美这一个说法，是不是也是从文章里来的？你先告诉我，刚才学的文章里有那个缺陷就是完美，有这个意思吗？对对，就来自于哪？缺陷就是完美。不是，我就是问那个谁了，问那个杨平，缺陷就是完美，这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刚才学的文章里有那个意思？有那个意思，你把这一段在哪儿找出来看看，听见没有？杨平，那是个亭，是不是字小？是杨平吧？我说话可能他听不见，他没反应。答疑，我答疑里有这句话，那你得看他怎么问，你不能光看答啊。他问什么？就是问什么了？说缺陷就说你问啥了？杨婷听不见我说话，你说这个答疑，你这样你能找到答疑不能？你要假如说到那个答疑，最好是找出来，我看看是不是说错话了。
不是郭老师说的，老师，我记得是在我们湖南打漆的时候，有师兄问你，应该还是个过了千座的师兄，他就是过了千座，总觉得自己这也不对，那也不好，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就是修行不完美，然后老师好像类似给他举了一个这样例子。我记得以前也有，以前老师就举过月有阴晴圆缺，那个老师说不也说过吗？老师不是打过比方，月亮一直圆的才是完美吗？有晴有缺，
这个是不是有个文章？有那个文章，要是有那个文字啊，找出来，也就是说，是不是有录音有文字？如果那个找出来，要是有错，那就修改，这不就完了？要假如是针对他那个问题说的，那你用在别处当然是错误的。要是不看原来，就是我的答疑啊，有语音呢，有答疑，还有文字，看看怎么改文字。把文字改了，纠正了就是了呗。在这加以纠正，能找出来。他不一定只修行，可能说时间法的事呢。他是这样啊，那一个在那一个说那个缺陷就是完美，那个打漆的那个答疑里也可能会说错话，找出来看看。可能我说话杨婷听不见。
那个我们也有截取过，但是没有。
比如啥不好？
方便上麦吗？
哪样不好啊？哎，你说具体，我听听咋回事？这有哪样不好？我听听咋回事？不是，就是简，就是你说具体事吧，不说具体事可能都互相误解着呢。
整理文字的这个阶段，然后咱们把这个第二十六，然后咱们先继续再串一下。二十六，一切皆心，镜像由于执着而起错乱。你若是了知执着的念头就是自心，则当下自然解脱，一切所现只是心的境界。外气世间现为冥顽之物，亦是心；内有情世，内有情世间现为六道众生，亦是心；现为上界天神安乐的境界，亦是心；现为三恶道的苦恼，亦是心；现为无明烦恼三毒，亦是心；现为自然智慧之觉性，亦是心；现为善念涅槃，亦是心；现为魔鬼作障，亦是心；现善现为佛神和西地，亦是心；现为各种清净境界，亦是心；现为无分别专一而住，亦是心；现为形象颜色之万物，亦是心；现为无相离系境界，亦是心；现为亦多不二，亦是心；现为非有非无，亦是心。所以没有任何境界不属于自心。哎呀，所以啊，所以没有任何境界不属于自心，就是这一段的主旨，一切都是自己，一切都是自己心的这个显现呀，一切都是自己心的显现呀。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实际上，这段实际上其实我是觉得就读一读，读一读就觉得呀可，就读一读就觉得可好了。看一下师兄们就这一段有什么需要讨论的不？没有的话咱们就接着贴下一段。好，下一段二十七呀，这个就剩二十七二十八。世见觉性，心性不灭，任何境界都能现起，虽然现起一如海水与波浪，并无不二，并无有二，故在心性内解脱，所立不灭，任何名言皆可安立。而实际呢，心只有一个，即此一个也是无缘无根，从任何一边看它，什么也看不到，不见实法，因此也无任何存在，但也不见虚无，而是绝了和光辉灿然。它更不是个别差异，而是明空无别，当下自己的觉性光明朗照，即使如此而仍无存在的主体。虽无自信而实修，则真有觉受，只要能真实证悟此性，则一切都将解脱，因此在根上并无立顿之分。如菜籽牛奶虽已油作内因，若不挤压，怎么能出油脂？一切众生虽真实具有如来性，若不修正，如众生如何能够成佛？肯修正即牛郎也可悟道，虽不会讲理，仍能从限量中得到肯定。如亲口尝过糖的滋味，那是需要他人解说其中滋味，不了悟真性，即使班哲达亦会生迷乱。不论他博通九乘的道理，缺乏现见而去求遥远的传闻，虽刹那亦未接近佛道。一旦觉悟此性，一切善恶当下清净。若不悟本觉，则所造任何善恶诸事业，皆是积累上升天界和下堕恶道的轮回之业。若是了悟自心空慧，则全无善恶之可得，如同虚空的空中积不了泉水，所以空性之中无功德与罪业积存之境。因此要赤见自己的本觉限量，这赤见自解是何等奥妙，是故必须求悟此自觉之性，密奥封禁。啊，这一段，哎呀，这一段刚才读的时候，实际上其实就读到哪一句我挺有感触的，就是读到这个你看啊，他说了这个在根上并无立顿之分，就是在这个根气上啊并无立顿之分，就是因为就是师兄就是跟师兄们交流，就老是说啊这个什么啊，就是我就是根气不行，实际上其实现在就是听了就是老觉得自个儿根气不行的这个师兄就是更多一些，当然也有这种啊，我觉得自个儿就是这个根气大力，就是这种也有，但是这种少，这种他一般不说，你知道，他不说自个儿根气大力，他一般就是都是表现为傲慢，
实际上其实你看啊，这个根上它并无这个利润之分，更就根本就没有这个利润之分，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就别管这个就是根上利不利，实际上就是学佛各有各的这个因缘，就是在这个修行这个路子上，它各自也都有各自的这个轻重缓急，就是别跟别人比，就是实际上就是别不要跟别人去比较，就是非要比较的话跟自己比，实际上其实跟自己比较也没有必要。跟自己比较也没有必要，你就只管木直去，是只管木直去，只管这样去，就照着祖师说的，就是每天就咱们修心如心的，就是每天不少于两小时，然后千日内不得隔日不休，就这么木直去就完了，就管哪管什么什么什么，我根器到底是立啊还是钝，就根本没这些，就不用管这些，管这些就多事儿就累，实际上就自个瞒自个儿，实际上。看一下师兄这一段还有什么有需要讨论的不？对啊，因此在根上并无利钝之分。对，一切众生虽真实具有如来性，若不修正，众生如何能够成佛？那到底是要修正还是不要修正呀？上面莲师说了，说是不修，无修无正。这块他又说了一个，若不修正，众生如何能够成佛？是莲师在矛盾吗？杜师兄，其他师兄也讨论讨论。有点矛盾呀，杜师兄，那你说一下哪里矛盾呀？杜师兄是在给我挖坑吗？嗯，哎呀，这个实际上呀，就是说这个无修无正，它也不妨碍你去修正。无修无正，它也不妨碍你去修正。这个你去修正啊，就是我像咱们修心中心的，就是咱们在打星座，正是无修无正。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无修无正，就一说到这个无修无正，就也不去修了，也不去怎么了，那岂不是落到断灭了？那岂不是落在这个断灭里面了？那落在这个断灭里面，那是不是就是落在一边了？落在一边的话，是不是就不是中道了？我是这么理解的。那杜师兄还觉得矛盾吗？其他师兄还有没有觉得矛盾的？真性本具不用修，但是无始劫来妄想颠倒污染，所以得修。嗯，哎呀。对，修即无修，无修不妨修。他这个没修啊，李平师兄，他这个没修，他不是说的，他正是没修，就是修就是没修，修就是没修，就是我们打坐，我们就是没修。哎呀，就是实际上叫他，就是你看啊，你是把这个修和没修，你是打成这个两截了，你知道吧？就是你觉得这个打坐是在修，打坐是在修，实际上其实这个说的这都是心行，说的都是心行，就是心里面不着这个修，心里面不着这个修。而不是说是这个嘴上说的这个没修，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这个根本不是在玩文字游戏，不是文字游戏。没有问题，行，没有问题就下一个就结束了。李冰师兄，你这么说的话，你心里面正是在着一个修，还是在着一个修？就实际上其实在要说到这儿的话，就是实际上其实只说心里面不着修。那杜师兄，你是修还是不修呀？嗯，齐老师上麦，请上麦，杨清师兄的问题打出来了。
正着啥都好，就一样不好，也改不了，我不想着他能改了。就没学佛以前老跟他打架，上座以后就头一年上都打架了，就骂骂，不打了就骂骂。第二年不骂了，哎，这心里几天才能过去。今年呢，不用几天就变成一场，就想着反正郭老师说过，缺陷就是完美，是不是这样就最好了？哦，在这儿不能说缺陷就是完美，缺陷就是完美，在你这情况下是不对的，这样说是不对的。对，这句话没有正确的地方。 哎，这句话没有啥地方可以值得参考的，都不值得，也可能是对他那样说有点用，对你来这说不但没用，而且有副作用。你把它忘了吧，你一直是完美，这是错误的，这样认为，好吧？不能建立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能建立，这样就是完美，不能，也可能在临时上用一用，也许在当时在打听的时候那样说，对他，哎，可能有点参考价值，在你这就不能，不但没有参考。你本来你好好的，一开始不打了就骂嘛，后来不骂了，一开始有好几天才能过去，后来只有一天，这不越来越好吗？在这不说，只管照这个方向让他越来，让他向更好处，让他越来越好，不管缺陷完美的事，不管了，不管这些事。我说话听见没有？你比如说打个数字一，一回车，刘洋打你那个谁，我这个杨婷打个数字。你想才究竟，这么想就不追求究竟了，就这么想，不追求究竟了，这么想才究竟。那个方向你还那么走，一开始打那一天还让他走这个方向，继续走，趋向于更好，不让他究竟，趋向于更好，只有更好，没有究竟就没有最好，这就没有究竟，好吧？不想究竟了啊，好，哎，对，好，没事了。
袁老师，咱们是就这个连诗这篇文就最后一段就是分享呢，还是
讲完吧？
还不知道咋没声音吗？行，那就把最后一段然后就分享完，就是各位师兄要是有修行上的问题的话，然后也打字，然后就是可以问齐老师。28结语，奥妙，直指觉性，赤见自解，为利益后来着是有情故，将所有续经教痴和药门，凡以所知者都简单的扼要而书写，现在传授或作伏藏隐藏，发愿使未来有缘者能遭遇此法。三昧业假假假，此开是觉性限量之著述，名为赤见自行解脱，是乌间教主莲花生之所作，愿直到轮回未空之间立身无尽啊。这实际上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本篇文章的一个结语，本篇文章的一个结语，按照一定格式的一个结语啊。各位师兄还有没有具体的问题，就是修行的问题，接下来可以问一下老师，然后我把麦交给袁老师。
师兄看还有没有啥事情问题？顾师兄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自己解决啊，我觉得。那周师兄都说你思路清晰，那我们在等师兄们几秒钟，看看还有没有修行上的问题要跟老师请教的。如果没有，那我们今天这个连师的直指觉性赤见自解呢，就学整个内容就学习完了。我们从下个周五这个时间开始学习维摩诘经啊，主要是郭老师来和大家领学。我欢迎师兄们下周五继续来，我们开始学习维摩诘经。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老师的参与指导，谢谢辛苦丹博师兄，各位师兄晚安。